拥地矣，愁忧交瘁，遥向七十扶桑，为佛作礼，而作是言：如来世尊在起之时，诚遣我难来问一问我，我今愁忧，世尊威重不由得见，愿遣木莲尊者我难入我相见。作是欲悲泣涕泪，遥向佛礼。鬼君西夜被他的儿子给他关闭起来，本来想杀他，后来这个大臣呢说行不杀，但是把他关闭起来，不让他出来。关闭之后啊，也忧愁的是交瘁。那么在这个禁闭室里边呢，遥向其实不散，这是一个方向。一个释迦牟尼佛呀，讲大乘佛法，讲《法华经》的时间，都是在七十扶桑，就是灵鹫山，灵鹫山说法。你比如说，我们现在念佛，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是在西方极乐世界，这是陪衬的方向。我们要了解，阿弥陀佛是无所不在，释迦牟尼佛更是无所不在。如果我们与佛相应呢，与佛有缘呢，我们是经常与佛共在，这一点大家也知道，并不是释迦牟尼佛在极乐不山，阿弥陀佛在西方极乐世界。那我们要没有缘或者没有那个因，他就是在极乐不山，他就是在极乐世界，我们不能不定方向。所以是这个韦提西呀，遥向其实不善，为佛作礼，来顶礼佛，向西方。你比如我们现在，要是面向西方，或者顶礼这个阿弥陀佛方向，而作誓言，自己呀、就是默默的祷告，如来世尊在喜之时，如来呀。世尊呢，这都是佛的德号，佛有的时候叫做如来，有的时候叫做世尊。世尊呢，就是世间出世间最尊贵最尊上。如果根据这个无量来比较呢，因为这个佛他能够使令我们了生死悟无生，这个功德是无尽，世间上的任何一种福利都是有穷尽，再多也会用完的，唯独这个佛法是用不完的。我们常常讲这个佛法，这个佛法两个字就是包裹一切。佛教如果要讲佛教呢，那这里边就有一种形式规矩，这是必须有教主，有弟子，有经典啊，有这个佛法僧三宝，这个才叫做佛教。大半是一个宗教，一个宗教要具足这些个条件才叫宗教。佛教，佛教，佛学，有的时候叫做佛学。佛学那就是纯粹是在这个理解这方面的下功夫，研究，研究佛学的理论，这叫佛学。佛法呢，那就是包罗万象，稍微讲佛法无边的。佛法无边，这个佛法包括佛教，包括佛学，包括学佛。我们现在就在学佛呀，学佛所行，学佛所言。 我们现在就是佛弟子，要学佛。所以这几个名词啊，大家要把它分清楚。学佛呢，你是佛弟子，必须要学佛的心量。佛的心量大，佛的心量看众生是平等，所以在这个《华严经》里边讲，比如一棵树，比如一棵大树，树根是众生，树根是众生，树枝树叶是佛菩萨。你根据这个比喻，你就了解这个佛菩萨是从哪里来的。佛菩萨就是从这个众生的根而抽枝发芽成佛成菩萨，所以他中间要用大杯水来滋润，用大杯水。我上次跟各位讲过了，大杯不在乎水，主要是大杯两个字。悲呀、啊，就是慈悲的悲，悲是拔苦的，慈是娱乐，我们讲慈悲了，要心慈，就是给你快乐，什么快乐？精神快乐最要紧，衣食的快乐不算快乐，精神的快乐，你比如我们研究佛学，这是精神的快乐，这个就是慈，心慈，运悲，你心里边快乐，你就没有烦恼。这个悲，说是这个慈悲的对象呢，还是众生，还是众生，但是还不是我们自己，还是众生。如果众生呢，被这个大慈大悲的水滋润，他就会抽枝发芽，开花结果，成佛做菩萨。所以这个佛菩萨跟众生的关系啊，我想大家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认识，不是说离开我们之外另外有一个佛菩萨。佛菩萨所以在经里边经常讲，佛菩萨要在众生心行中求，那么就是我们不能恼害众生，不能害众生，我们要等观众生，平等的观察众生，平等的待遇对所有的众生啊一样。你比如说我们在座的完全是平等，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还是平等，现在到了自莲经这里都是平等，都是三宝弟子，这就是平等的这个观念。所以是这个众生与佛与心呢，就是大悲心，说心佛众生三无差别，在经里边也经常讲这个三个字，心佛众生这三个没有差别，没有差别是什么关联呢？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花眼睛的体育的关联，众生是根，佛菩萨是枝叶，大悲的心来滋润众生。所以这个如来的功德呀，建筑在众生身上，说我们真要求福啊，我们一般讲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，八福田中敬田、恩田、悲田，他把这个悲田呢当作第一个福田，悲田就帮助别人，就是悲田慈悲，对众生啊帮助他，替他解决困难。那个这样子看起来，比你恭敬三宝，比你孝顺父母还要好，帮助别人。就是这个悲田呢，一共有三种田呢，八种福田呢，三宝这是敬田，恭敬，对父母啊是有恩，对师长有恩。对众生我们要动，要用慈悲心。所以我们真正的要牺牲自己，为别人谋福利， 提炼要放大，这叫四顿。四顿的功德了，所以比这个世间上的一切的福德都大。如来呢是双观，什么叫如来呢？如就是不动，就是不变，来就是随缘。一个人呢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应该有这两方面的作用。凡夫啊经常随六道之缘，他不能不变。二乘罗汉呢，他有不变的心理，但是他没有度众生之缘。菩萨呢随缘而不变，不变而随缘，不能够缘由。唯独的佛陀他能够啊，如就是来，来就是如，如来不二，这两个字啊是可以包括了九法界的众生。当个道是只有佛陀叫做如来，其他的不能叫做如来。这个是十号之一，如来应供正遍知名正足善持四天解无上智调御丈夫天印是佛世尊。所以说如来世尊在喜之时，这个喜并不是太早，就说是韦毗西夫人呢没有被关起来以前，经常呢派这个窝南尊者来慰问他，来问问他呢，也就是为佛法，也是为佛法，不是为别的事情。可能他这个皇宫内院呢出来不方便，派这个弟子派窝南来这个替佛呀来问候他，你有什么问题没有啊？你可以带过去，我来给你解答。经常呢派窝南尊者来慰问他。窝南尊者呀是佛的侍者，也是佛陀的堂兄弟，跟佛的儿子同年，跟罗侯罗是同年的。那么出家之后啊，就是每一个法会啊他都跟着去。这佛陀在哪里讲经讲法呀，什么人听啊他都知道。所以佛法如大海呀，流入窝南心。佛法跟大海一样，这个海水啊都流到窝南心里面去，那个多闻第一。他就是因为多闻第一呀，没有修。这个闻与修啊不能偏废，闻思修，听过经之后啊要思索思索，我依教奉行，闻思修。我今愁忧，这个我就指的韦毗西夫人呢，说我现在很悲哀很忧愁，我生了一个不孝的儿子，他把我们这个夫妇两个都给关起来。世尊微动无有得见，世尊呢你看不到我们现在受苦难，你虽然是威严很这个庄重，但是现在我们受苦啊你不知道。愿遣木莲尊者窝南与我相见，我愿意你派遣木莲尊者，木莲就是木建莲呢，大木建莲的神通第一，与这个窝南尊者两个人。他这里因为什么要用两个人呢？他不是窝南神通，这个窝南多闻呢，木莲神通啊，不是天中这个。在佛教的制度里边呢，有一个不受别请的一个制度，不受别请，因为他这个是一个团体，佛陀的这个弟子有1000多个，这是个团体，团体你不能说我光请窝南来，必须找一个陪他来， 就两个人呢，两个人呢就是好像在这个深宫里边呢就方便一点，要一个和尚来呢避机嫌，避机嫌呢问题就在这里。我到这个新竹辅仁佛学院上课呀，他们就这样，给我倒一杯水，也是两个同学来，水喝完了杯子拿走，也是两个同学来。我说这一空杯子还有两个人抬吗？那他就是完全是女众到场，女众到场，他说男众去也就是不方便，不方便。所以他要来这个做你的侍者的时候，都是派两个人来，倒水也好啊，冲牛奶也好啊，拿水果呀，拿什么东西，都是两个人来。这是在寺庙里面的，避机嫌的问题。同时，他另外有一条戒，就是不受别请戒，不受别请。别请啊，有很多的害处。你比如说窝囊、误堕淫食啊，就受别请。所以后来有一部《楞严经》的出现。所以他这个七十啊，在印度这个佛教的这个，自己不做饭，自己不烧饭去了，都是托钵了，每一家都是预备这个菜饭预备好，等这个佛的弟子来呀、啊，就是化缘的。但是他这个弟子化缘呢，都是一般一般的，十个一般，十个一般的。就是一般或者十二个一般的，你比如说你们今天这十二个人走这一条街，明天那十二个人走那一条街，他在没有出来以前呢都分配好，分配好呢，那就是挨门挨户的托钵，但也有时候不给，也有时候外道他就不给你啊，不但不给，而且恐怕还挨着骂都没有定，那也不管，也要托，有的时间呢。这个茶饭很好，有的时间茶饭不好，说当时他这个弟子里面就有两派，有一派啊就是托这个穷人家，有钱人家不要去，因为穷人家了，他今生没有做功德的机会，我们去给他化点饭呢，给他做点福田，种点福田呢，他来生就不会穷了。这是一个观点，另外一派就是不要托穷人，专门托有钱人，他还不是说有钱的茶饭好，也不是这自己家，说有钱的人呢做功德的机会多，真正有钱他就有财有势的人，你叫他来念念佛了这个事了，那除了大善根呢他忙得不得了，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托点饭呐、啊，叫他供养三宝啊，种点善根呐、啊，来生啊，还不至于苦。这是两种的这个两派弟子的，佛陀当时有这么两派的观念，后来都叫佛陀给否定，说不可以，一律平等，挨户去托，已经分配好了，那么。就是不论你是有钱也好，没钱也好，托了好的，托了坏的，那个波很大，很大波。这个波一托回来呀、啊，够五六个一份，因为还有很多不能出去的呀，有病的呀，行动不便的呀，回来分给他们吃。同时，这个托波的拨来的这个东西啊，它不一定是饭菜，有时候拨来钱呢，给钱。有时候脱了衣服啊，给那个黄布啊，因为印度那边都是披一块黄布、啊，没有这些个，中国这么多衣服啊，那么这个都要回来分了，大部分都是吃荤，他第一碗饭就等于我们中国呀供祖先吃，第一碗饭呢、啊，第一碗菜、啊，如果这个。 个，因为他们这个和尚出来呀、啊，也有时间，完了他就不出来了，都是那个吃饭以前出来。这一碗饭，这个一饭一菜、啊、他给你准备好，来了嘛，他就给你磕个头，把这个东西给你放在锅里边，一个大盖子。如果说我是吃素的，把盖子一盖，他就回去给你灌素菜。如果吃荤的话，鸡鸭鱼肉他就给你放到锅里边。哎，那个大部分都是吃荤的，不受别请的，就是信徒特别的请哪一个师傅去吃，这个会生会出毛病。除了是方丈和尚，除了是长老，不受这个限制。因为信徒啊，请法师们吃饭，没有旁的目的，求法，求法。供养你这个吃过饭之后，总是要有点问题问，请你解答，为求法来供养你。长老，这就是方丈和尚、老和尚，这个倒是不受这些。一般的大众里边呢，不能够单独请哪一个。所以窝南尊者当时啊，就受别请，勿作人食啊，他自己道分不坚固。勿作饮食，后来说楞严经啊，说楞严咒啊，那么还有这个还有一个佛弟子也是受别请，那么叫人家打死了，推到粪坑里去，所以后来啊，佛陀就禁止这个不能够受别请，说他这个里面呢，说韦提西非呢，希望佛陀派两个人来，双关都有这个意思。做事欲以悲戚两类，遥向佛礼。这个讲过之后啊，很悲哀的、啊，泪如雨下。遥向佛礼，遥远的、啊、向佛来顶礼，求佛来慈悲。因为这个时候他所求的是佛法，心里不安的，心里不安，只有佛法可以安定他的心。未举头请，尔时世尊在七十夫山知韦提心之所念，即赐大目犍连及无难从空而来。佛从七十夫山末于王宫出，使韦提心离矣，举头见世尊迦牟尼佛，身紫金色，坐百宝莲华，目连四左，窝南四右，十范护寺诸天，在虚空中布天花，赐用供养。韦提西夫人呢，这样子想过之后，未举头顶，这个头还没有抬起来，正在顶礼的时候啊，做观想，希望佛呀、啊、派两个弟子来给他说法。尔时世尊，这个时候释迦牟尼佛啊，在这个灵鹫山呢，就直到韦提西夫人之所念。这个佛陀有他心通了。我想，这种啊心心相印的境界，我们凡夫人有时候也会，有时候也会。那么就说是你平常念经常念佛的，遇见那个困难的时候，一定会想佛来这个开示。即赐大目犍连及窝南，马上呢就派目犍连尊者以及窝南尊者从空而来。从空而来，他并不是飞。这个里边呢，有一生身的关系，一生身的，一生身的身体没有动，心到，精神到，这是在这个大乘的出门呢，有这种的境界，叫一生身。你比如说我们现在坐在这个讲堂里，心里面回家了，那个就是一生身，一生身，身 身体是在讲堂没有动，但是心里边呢已经到其他的地方了，那个地方想那个问题了，那个就是一生身。说从空而来呢，这个是一生身的境界。佛从七十菩萨末于王宫出，这时候啊，佛陀呀就从灵鹫山末，在这个韦提西夫人这个王宫啊出现了，是韦提西离矣，举头见世尊释迦牟尼佛。这个时候啊，韦提西夫人呢拜礼完了之后啊，顶礼完了之后啊，头一抬起来看见释迦牟尼佛。释迦牟尼佛呀，是我们娑婆世界的教主，是有历史可考，是父亲呢叫净饭王，母亲嘛叫摩耶夫人，太太嘛叫野叔婆罗，儿子嘛叫罗侯罗，这个四重引法。四通言法，释迦牟尼啊是印度话，搬到了中国叫做能言寂寞。释迦就是能言，言语理智性的言，摩尼寂寞，能言就是智慧，寂寞就是禅定，也就是说定慧双观叫做释迦牟尼。释迦牟尼身紫金色，做百宝莲花，他这个身体呀、啊，黄金色、紫金色，你像我们赞阿弥陀佛也是阿弥陀佛身金色，阿弥陀佛身金色，释迦牟尼佛呢也是金色，你知道吗？塑佛像啊。都是用黄金色，这是他多生修来的这个颜色。做百宝莲花，做一个大莲花，用百种宝而组成的莲花，这个就是个人所见不同。如果我们没有善根的人呢，可能看不见百宝莲花。释迦牟尼佛站在你的身边，你也不认识。所以在这个汉教里边呢，有的看见以生草为座，有的看见他是以天衣为座，有的看见以这个百宝莲花为座，就是我们的根性啊，看这个佛像不同。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在普陀山呢。去拜观世音菩萨，普陀山有个梵音洞，梵音洞啊，下边的很深很深的无底洞，人住在这边，往里边看，很多人看前生啊，看前生，有的时候我看着前生啊，骑马的，坐轿子的，或者抬轿子的，种种不同，其实我也去看过，我什么都没看到。那时候小了，那翻译动物像大家你们老读书大家知道的，有时候很灵，有时候他看这个来生或者看前生，他的本来面目在这个普陀山里，所以就是个人的因缘呢不一样。木莲侍左，窝南侍右，木莲尊者站在佛的左边当侍者，窝南尊者站在佛的右边当侍者。十梵护侍诸天，十梵这是两个天，十啊第十天，梵就是大梵天，十就是六欲天的天主，梵就是色界天的天主，大梵天。第十天呢，我们有时候喊的叫玉皇大帝，我们佛教不喊的玉皇大帝叫第十天，就是在须弥山的顶上，所以三十三天呢， 你们看他们放样口上有讲吗？须弥顶上南宫殿，在须弥顶上南宫殿，那就是第十天，一共有33天。这个33天呢，在经里面讲了，他们有33个红禅道友啊，过去啊塑一个金佛像，贴金的，后来死了之后啊，感觉这果报升天。那何况我们呢，做的功德绝不止举手低头了。所以这个第十天呢，在以前呢，他们33个人，比如说33个居士啊，凑了钱呢，塑一个佛像，贴了金，说这个佛像金子坏了，我们凑了钱铺金呢，结果是果报，然后啊升到了天上，做这个天王，在这第十天，梵天呢就是大梵天王，大梵天王是请法的，无论哪一个佛出世，都是大梵天王请他说法。佛是尊贵，你不请法呀。当然他也有时候做不请之友了，你比如他看见杀生的，他就给他念往生咒，或者看见受苦的众生，起码他给他念念经咒，他救不了他，这个就是不请，你不必请我，我也主动来这个度你。所以这个佛菩萨经常做不请之友，不请之友。如果大转法轮呢，你6种成就不够啊，就不行。6种成就不够，你没有触手，没人请你，没有听众，那么必须啊有大梵天王来请。当初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，他就感觉众生难度，刚强得很。说娑婆世界的众生呢，刚强的众生，所以是把他刚刚救出来，又回到地狱里去，很难。长远心不容易发，5分钟的热度，所以他说我不要度众生。说有这么一念，大梵天王说不行，所有的佛出世啊，都是度众生。希望你也是度众生，这是来请他说法的。护世诸天，护世诸天呢，就是指的四王天。四王天，你比如我们在庙里边看这个四大天王呢，到庙里面前面不是个弥勒殿呢，弥勒菩萨中间坐个弥勒菩萨，四边呢有四大天王呢。这叫护世诸天。一般的这个庙的这个修建，第一层殿都是弥勒殿，弥勒菩萨这个殿室外都是供的这个四大天王，弥勒菩萨的后殿后身供的维陀菩萨，维陀菩萨面对的释迦牟尼佛。所以第二层殿就是大雄宝殿，释迦牟尼佛的殿。那么到后边呢，那就是这个西方三圣殿，西方三圣呢，就是大丛林的这个修的这个制度大概是这样子。第一重是天王殿，这个天王殿护世诸天，天王殿里边有弥勒菩萨，弥勒菩萨的后身倒背的坐着，就是维陀菩萨，维陀菩萨正对着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叫大雄宝殿。这个我就是讲这些个事情，给各位做一个常识的参考，要知道一点啊。平常讲经讲不到这些事情。大雄宝殿的后边一层殿就是三圣殿，西方三圣。三圣殿的后边呢就是藏经楼， 上边放藏经，下边是方丈法堂，方丈和尚的法堂。不像我们在台湾看不到这种规模了，这种丛林的殿宇修造啊，都是就这个山坡地啊，或者也没有这么大的气派。大概到大过去大陆丛林里面，这个都是这样的修。那么两边呢，大殿的两边呢，有禅堂啊，有课堂啊，有斋堂啊，有上课堂啊，有念佛堂啊，有这个学界堂啊，有这个佛学院啊，后边有库房。所以丛林里边呢，有四大扳手，四大执事，这也给你们做个参考。四大执事，一个监院，当家使管幽燕差；第二大扳手呢，就是知客。知客就是管出家的挂单。第三大扳手就是维诺，打庆，在禅堂里一个首领。第四大扳手就是纠察完全管封记。大概是丛林里边的这个四个人呢，就四大台柱一样，监院、维诺、知客、纠察。所以这个护世四王就是四大天王，就是东南西北四部洲啊，四大洲一共有四个天王。过去在宁波有一个天童寺，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的。天童寺最初来盖这个庙的时候啊，这个方丈和尚也有道德了，他自己亲自啊出来抬砖呢、啊、抬土啊，铺坡儿，里边十八罗汉呢也跟着工作，四大天王呢更不能闲着，也跟出来抬砖。里边有个弹琵琶的，你们有没有看到这个四大天王里边有一个拿琵琶的呀？他把这个琵琶就放到旁边呢，去抬土去。这个方丈和尚啊，就把这琵琶给他压到这个佛殿前边那个单池台阶的那个，用个大石头给他压下去了。就他那个四大天王那个琵琶没有了，手里没有琵琶。但是你要走到那个台阶，压踩到那块石头的时候，叮叮当当，叮叮当当，出声音。这不要当故事听，我亲自去踩过，啊，也听他们老一辈讲这个故事。他们那个天童寺念佛念十八句佛，上殿上早殿晚殿就是十八句，一个罗汉念一句，就罗汉太辛苦了。出了坡了，还就是上殿，他就有点不高兴，哎呀哎呀哎呀的走，就念了十八句。这都是古迹，在大陆的古迹很多了。这讲这十梵布施诸天，在虚空中，当然这些个呢，天神呢没有色身，他是完全是有这个精神的。精神就等于说我们现在是我们有这个身体啊，你像鬼呀、啊、神呢、啊、天呢、啊、是有影无形的了，有影无形，所以它来去自如了，来去自如，我们不行啊，我们来去就不自如啊。所以在空中浮于天花，天花呀，这是印度的规矩，散花。你比如说你经讲的好的时候，他买些花来散，不是插在花瓶里，散花是天里散花嘛，是普雨天花，普遍的散这个花，普遍的散着花来这 来这个恭敬释迦牟尼佛。南京呢，我想你们这里有南京的人，大概是有个雨花台，后来这个地方做一个都是做枪毙的枪毙人的地方，雨花台。据说呀，从前有一个法师讲经呢，讲得非常好，感动了天雨化，这个善花，他就讲大乘佛法。这是在梁朝的时候，梁武帝的时候。但是这个法师是吃牛肉，他叫旁人不能吃牛肉，你们不能吃牛肉，你们不要看我，我可以吃，你们不能吃。他说我吃就等于没有吃，你们没有这个本事，你们不能吃。他经讲得好，天语化。后来他死了，这个法师死了，就变了牛了。这个大乘佛法不是随便讲的了，你吃而不吃，你有这个神通吗？你像那个济公啊，他吃一个死的，吐一个活的，就光说不行啊。你没有这个道行，你还是规规矩矩的、老老实实的守戒还比较好一点。他死了之后就变了牛。有一天，这个智公禅师不是济公，梁武帝的师傅，智公禅师啊，走在乡下过，变了牛了嘛，就在乡下来种田呢。这牛一看见智公禅师过来了，赶快跑过来，就给他跪下了。牛会跪呀，前面两个腿就跪下，流眼泪，不会讲话。智公禅师一看，哎呀，你不是五谷法师吗？这个牛就点点头，啊，大家不会讲话，不错，我就是讲经天雨散花的法师啊，现在我变成牛了。那么智公禅师想一想，这个问题很严重吗？那你从前讲经的时间说你能够吃牛肉，吃而不吃，你吃牛肉就等于没有吃，这是你的说法。你现在做了牛肉，那你也可以做而不做，你有这个 自由自在，你有这个超之在我的精神。你从前说吃而不吃，我虽然吃等于没有吃，你现在做了牛，你可以等于没有做，你可以不做呀。这一句话就把点醒了，点醒了，因为他这种有善根的了，有善根的了，马上就碰着这个树啊，就碰死了。所以我们学佛的人呢，大乘的理论不能不知道，何况你没有这个境界，有这个境界你也不可以造次，不可以造次，还是由这个小乘的一步一步啊去做比较稳。因为我们不可能有这个境界，就是有这个境界也不必那么狂嘛，去吃牛肉，明明这个杀生都不可以，肉也不能吃，你怎么还提倡吃牛肉呢？好，这个报现报马上就变牛。所以这个小乘的境界与大乘的境界，一个在心里边，在心里边呢，我们要了解这个理，但是在行为上呢，不能够不守住你这个戒条。比如你受五戒，就要守住五戒的戒条；受三规，守三规的戒条；受具足戒，守具足戒的戒条。要不然就不守。我常常讲，守不住戒的就退戒，可以退戒。你找一个长老，说这个，我这个戒守不住了，我是在哪年哪月受的，我现在守不住了，我想退。他给你证明了，可以退戒。你像那从前的偶遇大师就，这个，把这个必修戒都退掉了，他必修戒不好守。 那叫守护色戒。你比如说我们五戒不能完全，当时瘦了，糊里糊涂瘦了，事后一看不得了，很严重，不能全守。那么请长老啊给证明，说我退一条戒，啊，或者退两条戒，我这一生专门守一条，或者专门守两条，这个也是功德无量。如果你一条两条守得住，我一定是。在经里面讲，你守一条戒，有五个护法神来保护，叫护戒神。这个要守得好，要守得好，啊，要五条戒都守得住你，那就是二十五个护法神，逢凶化吉。所以我们常常这样的想啊，不能够守就最好不要守，受了就要守。要受了之后要不守啊，知法犯法，知法犯法罪加一等。这个时候啊，师范护持诸天，用这个天与花来供养，供养是两个时候，供花了，供香了。我们一般都是讲十供养、五供养、十供养了，香花灯烛果。茶食宝珠衣，或者馨香一半。我们有时候啊，你看我在这个法宝寺啊，看他们拜忏的这个老居士们呢，拿一大把香，拿一大把香啊，把这房子熏得一塌糊涂。香不太多呀，馨香一半就够，甚至你手里不拿香。心里虔诚，这个香是代表的，代表你的心，一支香就够了。甚至你不烧香也是一样，心香戒定真香，有戒有定就是真香，戒香定香是戒定真香，或者讲心香。所以是这个用花买花供佛，买花供佛呀，也出在释迦牟尼佛最初啊，从前在行菩萨道的时候，在阴地，他最初是学外道，外道学好了啊，出师了，他有规矩，说你要供养师父多少钱。学外道的师傅学好了嘛，要供养他多少钱。但是释迦牟尼佛在阴地没有钱，刚刚遇到一个开无遮大会。什么叫无遮大会啊？你要什么给你什么，这无遮大会就他开一个扇门大开呀，你要衣服就给你衣服，要钱就给你钱，要吃的就给你吃的，叫无遮大会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在阴地啊，就参加这个无遮大会。他说：“你要什么？”他说：“我想要五百斤，五百斤，是五百两金子啊？是怎么个？到现在我不知道。五百斤呢、啊？他经上讲是五百斤，金子的金，五百斤。他你要五百斤干什么？他说我要这个送给我这个外道的师傅，因为我在那学了几年的徒啊，学徒啊。”他要管我要五百斤，他说好了，那你随便拿，马上，随你所愿。无遮大会就是满众生愿，你要什么他就给你什么。这个当然是这个财富很雄厚的财富。他出来呀、啊，身上带了五百斤，准备送给他这个外道的师傅啊，还他这个师傅的这个殷勤在，走路上碰到一个女孩子，拿七朵莲花，他就跟他说：“哎，你拿这个莲花干什么？”他说：“现在燃灯佛在说法，我拿这个七朵莲花供佛。”啊，他们说佛，那么我也去供可不可以？你这个莲花能不能够匀给我一点？他说不行。我这是皇宫里边呢，派我去。他说这样好了， 我买你五朵花，我身上自有500斤，500斤。他这时候把他外道的师傅的钱也忘了，也不去送给他师傅了。他说我这个一朵花一朵花100斤，是100两，我想没有那么贵的花了。500斤终究是怎么一个数字不知道。他说我身上所有的钱呢，我买你五朵花。这个女孩子说好吧，那我就卖你五朵吧。他说不过我还有2朵，我自己也不去了，你替我去送到阎灯佛那里去吧。这是释迦牟尼佛最后一个供养的阎灯佛。那么释迦牟尼佛到了阎灯佛那里啊，把这个五朵花就往空中这么一散，这个花了自然而然就结成一个冠，就花冠，结成一个帽子。阎灯佛就带着这个花冠，另外就2朵花它也散开了，散开结果是立了这个佛的这个两边，左右两边。这个女孩子呢，就是释迦牟尼佛后来成道的太太，也是陀罗。所以在佛教的因果经里边，那就是一点一滴的都不简单，都是再来的，那不是说随便凑合不到一起，一定有他的多生的因缘，多生的事迹。所以这个买花供佛了或者用香供佛了，这两个道理大家要了解，一个香，一个花，一个灯，点灯呢，在我们过去都是点油灯，在庙里面都是点一个碗呢，里面有个灯芯呢，点这个点花生油啊，那个油灯。到后来慢慢的呀，就改成蜡烛了，再后来嘛就改成电灯了，慢慢进步了，总该是照明的了，灯就表示智慧了。香花灯壶啊，就是香水，洗佛拿这个，你要想擦佛那个毛巾呢，要用那个香水，檀香啊，檀香煮成水呀、拿这个水，拿这干净的毛巾啊，拿这个壶啊，就是这个三滴水啊，高过鱼啊，下面高过土啊，那个壶。香花灯土果水果，茶叶，食就是饭菜，珠宝，衣服。就茶食宝珠衣珠子，总而言之你认为是好的你都可以供养。他这个地方呢，就是食饭护食诸天，用天花来供养，来供佛。总而一句话呢，我们供养三宝啊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，这个原则要把它确定。你自己不要的不要给别人，你自己不要的送给别人呢，这个用意不对。你因为很好的，你供佛，这个是有功德的。无论什么东西，我常常讲，你就在街上买一个小玩具狗了也好啊，就买一个什么东西都好了，先拿回家里，家里有佛堂，先供，放在佛前供，因为这个表示你最喜欢的先供佛，就等于说我们买了水果买回来先供供佛，然后啊再给小孩子吃，这个也是一样的了，不会影响这个时间。一方面求福，供佛即生嘛。同时啊，还有一个讲到这里啊，我顺便讲了一个规矩，供佛即生，不能跪供鬼即生不可。你家里供祖先的菜，供鬼神的菜，不能给和尚吃，和尚只能吃佛供过佛的菜， 一个人吃就没办法，这个是没问题，供佛即圣。因为他这个他是佛弟子，如果你供过鬼，鬼吃剩过的菜，那在一般寺庙也经常会有这种情况，因为他做佛事啊，这些个菜剩下来倒掉不好，那么就大家吃，大家吃，根据在戒律来讲不通，因为他受过戒了。这个如果有这种菜，你就不能给出现受过戒的吃。有罪过，有罪过。供佛菩萨可以，供鬼神都不可以。供鬼神的，只有说没有受戒的也可以吃。供祖先的菜啊，这一点大家要，这是一个常识了嘛。正见的佛教徒都要懂，都要懂了啊。我们今天呢，时间又到了，讲到这里。